欢迎收听 Week Self， 我是一三，
嗨，我是颇肥。
Week Self 是一个 iOS 工程师周五下班之后录音给其他 iOS 工程师的 podcast 节目。
没错，
本节目今天可能会有一点，如果你未满18岁的话，可能需要家长陪同聆听。
如果你未满18岁聆听的话，我们会通知您的家长。
诶，是这样吗？好，这埋一个梗啦，对，好。不是要聊什么禁忌的话题，只是说今天的这个议题的可能有一点需要成人的这个背景知识啊，来辅助这样子。对，好，那我们今天呢，开场的时候先讲一下，因为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调整，就是我们节目在今天的直播是用 Twitter 的 Spaces。那如果你是后来才听录音档的听众朋友，其实没差啦，但是如果之前就有跟过我们的周五晚上的直播的话，你就会发现今天是不同的形式齁。那我们之前都用 Clubhouse 嘛，那现在 Clubhouse 好像你要说退烧，我相信还是有很多 user 在用啦，但是我自己，我相信 Profit 应该也是，就是我们 Clubhouse 的使用就是只有在要用来做 Weekself 的直播的时候才会打开。
没错。
对，那我猜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一样，就是 Clubhouse 这个 app没有删掉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哪一天想要听 Weekself 的时候可以用。对，那我们今天想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自己来试试看 Twitter 它现在也有一个叫 Spaces 的功能，然后中文叫做音讯空间。好，那这个音讯空间呢跟空间音讯是不同的东西。空间音讯是 Apple 的技术，就在耳机上面做到好像有双声道，应该说立体环绕声，然后随着你的头去转动的时候，耳机去改变它的这个左右声道分配的位置，然后听起来像是立体声。对，但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这个，我们讲的是 Twitter 的类似 Clubhouse 的功能，叫做音讯空间。好。
等一下我有问题。
嘿、hey, ，
音讯空间有支援空间音讯吗？
你这个可能要请听众试试看，就是有没有 iOS 10，15嘛，应该是15开始吧。就是
是
这个，你如果是 AirPods Pro 的 user， 你应该可以听到很多的这个双声道的 content 已经可以支援这个空间音讯。我都怕自己讲错。对，那个效果就是说你播一个影片，然后你的手机放在你正前方。好，我讲我实际例子好了。我是在比如说 iPad 上面看影片的时候，那耳机戴上去，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声音会从前方过来，然后你开始转头的时候声音就会感觉好像就是从某个方位固定的方位。但是如果你转了一个角度，然后就定住了一阵子，可能要30秒左右吧，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声音的左右偏向又转到你的头的正前方这样子。对，
哦，会 reset 就对了。
是的，
应该是 recenter，
毕竟你没有一个东西是固定的嘛，你都是 mobile device 的话，其实你没有一个所谓的固定的正前方嘛，所以它只是用你现在头的位置当做起始的定位点，然后等到你的头转动的时候，它过一阵子就会重新 reset 这样。对，
嗯，
好好的，我们开场直播不知道开场不知道在讲什么，扯远了。OK， 好，那我们节目的结构一向就是会讲一下最近的开发者新闻嘛，然后才会进入主题，后面就是劝败话题嘛，今天也会用这样的形式来进行，对吧？
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最近的开发者新闻了。好。首先就是昨天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
多震惊？
我们 WeSurf 的第三位主持人乔乔，他的推特账号消失了。然后我们就在推特上集体缅怀他了大概两个小时吧。对，
就绘图转身回来了。
然后对，后来就出现了。对啊，可能推特他在管理上他自动触发一些什么东西，不知道啦。对，我第一个发现，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说错话了吗？为什么我找不到你的账号了？我以为被他封锁。对，然后就后来发现，诶，我换很多账号去试都找不到，然后他才发现说自己没办法登入。然后当然我们除了截图缅怀他以外，接下来的事情我能做的就是我去检查一下自己账号的设定，然后我就去 request 的那个 personal data 的 archive， 到现在还没有下来，因为 就是那个东西就是这样嘛，你用了这些网络上的服务，那比较大的他都有去遵循一些这个个人资料的法规，那这些法规就会要求说你的资料必须可以被取回来这样子。那所以说不管你是 Facebook 啊 Google 啊或是 Twitter， 你都可以去要求他们把你的账号里面所有资料下载回来。对，所以我先去 Twitter 的个人账号里面去下载我的，就是要求去下载啦。对，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其实需要花时间，它不会马上就可以产出一整包资料给你。那当然是因为你的资料可能很多，或者是说因为像 Twitter 的推文都有时效性的，所以你request 之后呢，它其实要回去找以前的那些，可能超过一阵子它就封存到比较慢的 storage 里面去了，所以它没有办法一口气全部把资料倒出来。另外讲一个冷知识，就是 Twitter 的公开 API 其实它有一个 read limit， 就是你只能 request 到过去的，我想一下，好像3600还是2400吧，就是它有一个，就是 API 你去 call 它， call 一个 user 的推文，它只能往前回溯一定数字的量，那超过的话其实你打 API 是拿不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你知道他们到一定的量之后，他其实会不列为他可以支援的 API， 那也就是说他可能资料处理上没有办法那么及时。对，所以大概有这样的机制。那所以你想要拿回你全部的资料，你就要用我刚刚讲的去申请去下载，那至少要一天的时间。对，好，那因为乔乔回来，所以这个虚惊一场。对啊，不过我借此就提醒大家说，你放在网络上，比如说 Twitter 或 Facebook 上面的东西，其实如果你没有把它给拿回来的话，或者做一个备份的话，其实那些资料是就等于不是你自己的啦，对啊，
还是有风险的。
嗯，对，虽然他本人说没关系啊，我就再开一个账号就好了。对，好，这是开发者新闻第一件事情，
开发者的新闻，没错。
是啊，没错啊。好，
而且他回来我才知道那个会就是 follower 全部都直接归零了。
哦，真的吗？
对啊。诶，你不知道啊，就是
你说
他
follow 的人吗？
他的 follow 数和被 follow 数都好像都归零了，就是
真假的，
就是很就是重新就被仙剑刚到十里坡的状态。
诶是吗？可是我他回来之后我就直接看到他的账号啦，我也没有重新 follow 啊。
可是很奇怪，他我也看得到啊，可是你看他那个数字超级小，就大概
没有吧。我现在看到是561跟随中，833跟随者，所以我
一段时间回来了。昨天我刚回来的时候看，好像是我看到是0和4。嗯，
我觉得他应该有一个机制吧，就是他回来之后也要去，就等于是你要砍账号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机制去把一些东西更新，因为他毕竟可能有些 table 是关联的嘛。那反过来的时候，他可能也要做一次，那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逐渐同步。
嗯
，OK，
好，那这是第一个新闻。那我们来讲今天的这周，应该说最近的第二个开发的新闻，就是具备 Touch ID 的新款的 Magic Keyboard 已经上市了。
没错，
同厂加印的，就是因为这个 Keyboard 就是跟着 iMac M1 一起出的嘛，那当然也有跟着一起推出这个新的圆角的 Magic Trackpad。
好香啊，
就是圆角切的比较怎么讲呢，我们应该有很多次都在讲说，对对对，就是从 iOS 7之后，苹果的做圆角的这个裁切的方式，就是它有一个公式去计算了，就跟以前不一样了。那
是的，
我们在从尤其是 iPhone X 开始，你就会发现苹果的产品开始有一个角度，就切起来这个圆角的一个弧度，不管是装置的外形、硬体，还有荧幕的曲线，然后再还有 App 的 icon 等等的，都是这样子的新的一个曲线的。那现在就轮到了键盘跟触控板都有了，
没错。
所以 Trackpad 比较简单啦、啊、就是圆角换了，那功能应该没有变才对。它说不定里面的什么，就是里面可能都没有变吧。对。
圆角就是个功能啊。
对，圆角是个功能。对对对。那个键盘就不一样了，因为键盘就多了 Touch ID 嘛，就是 M1 那个键盘。而且这个 Touch ID 就是跟之前我们知道的一样，就是只有 M1 的 Mac 可以使用，所以它没有办法拿来解锁 M1 的 iPad、嗯、也不能拿来解锁 iPhone。对。那键盘推出的当然就是只有银色啦，因为彩色的这个键盘跟触控板滑鼠是 iMac 去搭配的，还有那个它那个编织的 Lightning 线。那单独出的这款呢就只有银色。对，所以有的人在说为什么没有太空灰对或者说一些彩色都没有，没错，现在就只有银色。那我觉得
迟早吧。
不知道，我觉得太空灰可能会有吧，就是之后 Pro 的产品线推出的时候，比如说可能新的 Mac Pro 或是 iMac Pro 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那可能太空灰或是深色的这个配色可能就会再出来，也不一定。对。
然后再贵个1000块。
差不多。但是新款的这个 Magic Keyboard 好像没有价格没有变吧，就跟前一代的就是没有 Touch ID 的版本好像是一样的。
嗯哼。
So, 我觉得好像还蛮值得买的齁。
对啊。
你会想买吗？
想啊。当然想买。
那你买了吗？
还没有。我现在阻止我的点是我桌上一堆键盘已经快放不下了。虽然说有秘籍。
啊，秘籍哦，我知道。等一下我们来讲秘籍。
OK, 等一下就跟你讲。
好，对，我自己也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为了在家里跟在公司用同样的配置，所以我就买了两套键盘跟触控板。所以我现在东西都带回家了嘛，所以我现在桌上就是有两套 Magic Keyboard 跟 Trackpad, 现在就在我正前方啦。对，很好笑。那如果再来一套有 Touch ID, 我就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了。而且我有两台 Mac 嘛，一台是自己的，一台是公司的。这两台电脑都是就是一台是笔电啦，但是平常是盖着的。对，所以我两台都需要，就是如果 Touch ID 有的话应该两台都需要。所以难道要买再买两个新的吗？哦，再來另外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的 Apple Watch 也可以做类似的功能啦。对，所以我就没有那么急着买了。对，可是就看到最近看到有一个很好笑的秘技，就是说有人说，欸，新的这个键盘有 Touch ID 吗？那是不是应该要有苹果要不要单出一个只有 Touch ID 的装置，就是专门用来做指纹认证。对。然后就有人回复他，就直接贴，然后他把那个这个键盘就反着粘在这个桌面底下，就是他桌子底下。所以说他可以，我想一下，这个键盘如果是粘在桌子底下应该还是右边啦。对。所以你右手食指可以去按那个桌子下面的键盘，然后就可以解锁了。对。
就很像电影里面那个银行行员被
对对对
被抢劫的时候手要伸下去按警铃。
对，超像隐藏式的这个按钮。
没错。
对。对啊，我觉得很好笑。如果这个 idea 不错的话，干脆就是把什么 enter 键做大一点，然后就可以用膝盖去按 enter 键。你应该看过那种配键吧，就是什么超大的 enter 键。
啊，
然后那个
超大 ESC 什么的。
对对对。
不是那时候就他去把它刚出的时候不是因为没有 ESC 键吗？他不是也在吵这件事情。然后就有人出一颗 ESC 键这样。
就一个 USB 拉出来就一个按键的键盘。
对啊。但 Touch ID 有困难啊，毕竟不是随便都可以做。
对，我觉得很好笑。那反正就是看到这种神奇改装，你就会觉得哇，如果我家里的，因为毕竟如果你说放在桌上的键盘你就拿来拿去嘛。对。可是如果你这个东西粘在桌下，你就会觉得你的桌子好像整个升级那种感觉。
没错。附带 Touch ID 的桌板。
对，好像这个桌子有个超能力这样。对。好笑。好。
但是我先说，如果真的出单颗 Touch ID, 我一定会买。
是。
太赞。
你知道 我之前就看到那个升降桌有人在做他的规划的时候，就是把那个读卡机粘在桌子下面啊，就是坐在也是差不多位置嘛，哦，对，就是他影片就拍说他拉线就是很隐藏，对，就有点像是你的升降桌的面板旁边就有一个隐藏式读卡机，然后那个他的线就是粘在桌子下面桌板下，哦，这样子，所以他桌上很干净，看不到读卡机，然后看不到 USB， 然后但是他其实在桌下粘了一个 USB hub， 然后一个读卡机之类的，就那种概念。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你可以粘一个有 Touch ID 的 Magic Keyboard， 而且你还可以随便调一个角度，比如说调一个45度这样子，你就比较不会去顶到按错键这样，就留一个尖尖的角在。
干脆弄个罩子把其他键都罩起来，就是永远不会顶到，只留那个洞。
很好笑，对啊，可是你还要留个开关的位置吧，还有不行哦，这边有一个 trick 的点是角度要拉好，因为你这个键盘最好是要插 USB 线嘛，对不对，毕竟你是长时间的使用。好啦，我们在扯什么扯远。OK，
从开发者行为变干话
了。对，不过有趣啊，我觉得苹果出新东西我们都觉得很有趣。好，
没错，
那接下来有一个是最近应该说也是昨天啦，昨天 Apple 在他们的新闻稿去发表了一个他们对于儿童的，这要怎么讲，儿童安全或是好，接下来就是需要成人的辅助来聆听的部分了齁，就是因为有一些犯罪就是针对儿童的性剥削这样子。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儿童跟儿童之间的这个叫什么性霸凌之类的，比如说就是你传图片给对方什么的这样子。那那不管图片内容是什么啦，就是不管图片内容是成人还是儿童，反正这种图片在传送的时候，其实可能对儿童看到了，那他不了解的时候就是一种精神伤害这样子。对
对，
那苹果最近就昨天啊发表说他们做了一个全新的机制是来防范这种事情，那他现在只有做在 iMessage 跟 iCloud Photo 里面。对
对，
那这个整个机制的原理就是苹果最自豪的就是说他的 on device 的 machine learning 的介入，就是说他这个照片内容的判断是在他的就是 user 的装置上面去进行操作的。对，那自动的去触发，哦，那然后它有一些机制，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是 machine learning 去比对一个怎么讲呢，去比对一个图库，哦，因为这背后还有除了我刚刚讲的图片内容是哪一种类型的，是不是这个色情内容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有一个，因为美国有一个儿童，这要怎么讲，它是就是保护儿童的一个
失踪儿童与exploit，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比较恰当，就是好像是针对失踪或是那些可能受到伤害的儿童的一个协会这样子，
是
然后他们
组织，对
对，那基本上他们总是有个比对资料库嘛，这个机制等一下我刚刚有 K 一下白皮书，所以我们可以先聊一下就是它的一些影响层面啊，还有它的功能什么，等一下可以再聊一下它的技术机制。
是
它就是它的，毕竟它有个比对资料库，所以还是从
对
主要是从这样的组织提供这样的 content 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比对说这个图片是有潜在性的跟这些资料库有 match 这样子。
对，但因为你知道这个地方 tricky 的地方就是在于说这个资料库本身是不能公开的，因为它毕竟就是这些受剥削的儿童的或失踪的儿童的照片嘛。对，
是没错。
那如果说在可是你又要在装置上去做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运算，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才不会侵犯每一个 iOS 装置的使用者的隐私权嘛。 对， 不
对， 对，
好，那也就是说所以苹果somehow找到了一个方式可以把刚讲的这个单位它提供的 database 去做个 hash 吧，
对，
然后呢这个 hash 的资料是下载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机上的，然后呢这个比对的机制就会去比对我们手机上的照片，那如果有 match 的话呢它会产生一个什么，你接下来你讲。
好这个好，我先从最基本的关键技术来提一下，它这个 hash 叫做 neural hash。那如果对所谓的近几年的影像辨识的 AI 有一点点稍微认知的人可能会知道说基本上我们在辨识影像的时候是把影像送到某个网络里面，那通常是可能 CNN 或者什么之类这种比较常见的一个神经网络，然后它会产生一堆特征值。
对。
然后这个 neural hash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产生的特征值做一个 hash， 它最后变成一个整数，因为特征值其实从数学的观点来看它是一个向量，那你可能会看说这两个我们如果想单位向量的话就看说这两个向量的夹角到底近不近，如果这个夹角几乎是零，比如说 cosine 零就是一嘛，那这是可以说如果夹角取 cosine 只能靠近一，我们可以说这两个相片里面的特征值几乎是一样。所谓特征值如果就这个儿童的主题来讲的话，可能是假设说可能有性器官，那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淤青啊或是血液这种之类的这种东西，我随便乱讲，但大概是类似这种 match 的话，他们就会反正他会先产生一个叫做 neural hash 的东西，然后这 hash 是基本上是特征值嘛，所以你不会说我这个图片改成黑白色或者说我 resize 一下就大大的改变它特征值的这个 hash number， 那经常会跟图片的内容有什么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
比如树和树，是你把一棵树变成彻底，比如说左右对镜像啊，然后变成黑色啊，或者加滤镜，那 hash 值可能不会差太多，但理论上可能还是会有点差，但是可能不会差太多。但是如果你是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可能就会差很多这样子。那首先它会针对每一个图，它可以有能力生成一个这样的叫做 neural hash 的东西。然后第二个是刚我们讲那个资料库，从那些基金会或是那些组织来的资料库之后，它每个图也都产生了 neural hash， 但这样还不够，所以就是 Apple 那边做了，对他们做这些 neural hash 做了一些加密，然后这是我们拿到后是加密后的这个 database， OK，所以基本上这个事情基本辨识来说的话，触发的 matching 的机制还是在我们自己的装置上，
对，
但最后认证还是会靠 Apple 去认证，因为毕竟他也说这几个功能只有iMessage 和 iCloud Photo， 就如果你这照片完全在你相簿里，那这个机制完全不会发生。你一定要透过这方式来，然后所以总之 Apple 把这些 database 加密之后，我们下到手机里面，然后再来它就是要在这个加密的状态去比较这些，那这个就有一些技术上的挑战，因为并这是一个加密的 hash， 那你自己的手机产生的 hash， 虽然说你可能产生的 hash 的方式是一样的，你是喂到同一个网络，但是你最后没有加密那一段，所以你没有办法比较的 database 嘛。然后他们做法是这样，就是这个产生的 hash 除了这个 hash 呢，它那个 table 会对应到一个 table， 然后 hash 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这个 table 拿到一把 key， 然后把你最真正的照片内容去加密起来， OK， 那最后这个上传到的时候呢，它也会用同样的 hash 去找同样的 key， 那如果是有 match 的话，那 Apple 就可以解开你这个payload， 也就是你相片的内容。那他们之后说，他们之后会有一个人工审核的方式，
对，
来确认说这个照片到底是不是这个，因为毕竟神经网络就是这样，它总是会有误判之后，那你可能也不太确定它为什么会误判，就是不好追踪啦。可能有些更先进的方法我不太确定，但是就我以前的认知是这样子。那它如果触发之后，它就进入人工审核，这是它大概的机制。然后它还有一点就是说，第二个它还有一个机制叫做这个我特别有兴趣，因为这跟我研究所论文有点关系，有点相像。它叫做 key， 它有一个 secret key 的 sharing 的 threshold。那这个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它不是说我这个账号，比如说我有 iCloud Photo， 然后我有一张照片 match 到了，
对，
然后我们就 Apple 就会把这张照片解开，然后去看说，你是不是真的这样？不是这样，
然后就通报 FBI。
对对对，没有这么的敏感。那他们做一件事是这样，就是这也是跟隐私有点关系。然后他也可能给你一定程度的弹性嘛，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可能不会到百分之百精准。
对，
那也就是说，他这个 key sharing 的 threshold 原理是这样，就是假设你有你现在传了你有1000张相片， 然后他刚刚我们说过你可以查到一个 key 对不对，然后用这个 key 去加密，那他这个 key 那个 secret 呢，他这个 secret 会放在比如说我假设我 threshold 是 10， 他就把 secret 散在这你一千个 sharing 里面，一千个相片里面。那如果说我有超过10张照片，假设我的 threshold 是10好了，那也就是说我必须拿到10个 match 的，就是你10个已经被怀疑是有相关的儿童性剥削内容的照片了之后，我就可以完整的组出一个 key。那如果说你只有9张的话，基本上这 key 组不起来，所以 Apple 没有办法拿这个东西去那个 decrypt 你的相片，所以它也不会进到人工智能那一段。那当然如果没有 match 的话，你那个 key 根本就是随便的，所以 Apple 也解不出来嘛。
对，
就是这样。然后对啊，我研究所做一个东西跟这个很像，就是说反正这个、那时候做的东西叫 network coding 啊，然后 network coding 其实那时候是很想要取的，因为简单聊一下，我们知道网络传输的机制就是你把资料传出去，封包传到某个中间的站点，
对，
然后里面上面有它的 destination 嘛，比如说某个 IP address 或者某个 MAC address， 然后它再 copy 一份，然后再传出去给下一个 node， 然后一直传到最终的终点嘛。然后有一个技术叫做 network coding， 它其实是简单讲，它就是说我传不是传资料本身，而是资料的混合。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是我用一个大家都学过了，应该都学过，就是 N 元一次方程式。我们知道 N 元一次方程式，比如说二元一次方程式好了，你是不是要需要两个，就是从矩阵的观点讲，你 rank 要等于2的矩阵，你才能够解出这个方程式，就是你要两个不一样的方程式来才能够解出来。那其实这个就很像啊，它就是把它设计成一个 N 元一次方程式。那比如说 threshold 是10，我就是10元一次方程式，那我要收到10份互相都 orthogonal，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反正就是至少我要10个方程式他们是互相垂直的，我就可以解出这方，就可以解出这个 key， 大概是这样啊。所以它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确保说，第一个是我想应该某种程度来说它不可能那么准确，它还是给你一点机会和彼此的空间。
我们都知道嘛，伪阳性是很可怕的。
是，没错没错，大概是这样啦。
苹果没有讲它那threshold到底设多大了，但是他们说整个系统的这个错误率是在低于一年
兆分之一吧，
one trillion account per year， 就是one trillion 是多大
？trillion 是兆吧
？OK，
兆
分之一，对
对，
一年，对，所以就是尽可能的把误判的几率压到非常低啊。对吧，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怎么讲，如果这里面的东西可以拿来定罪的话，就是定你是一个犯罪者的话，那其实很严重的事情嘛。对吧，
是的。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套机制是说如果账号里面有照片是可能就是这不叫同期，应该说被追踪的这些儿童的照片的话，你可能会被 flag 这样子。对。那另外一个机制是我前面有讲到说如果你在传 iMessage 的时候你传的照片内容是可能有色情内容的话，那你又是儿童喔，然后你又在家长的那叫什么
?family。
对对对，他有个因为苹果有这个家庭的账号的管理方式嘛，那如果你的账号是标为儿童，然后你传的内容是这一类的东西，那你可能这个就是这是另外的完全另外一套机制喔，但是他用意就是说他可能会传之前应该说你收到的时候会被打马赛克，对，会 blur 掉，然后如果你要点开，你是儿童你要点开看的时候，系统会警告你说如果要看的话我会通知你爸妈通知你家长
没错
对对，概念上是这样，然后对，大概是这样吧。那如果你是要传出去也类似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也是，对。不过这个就是 iMessage 这一边了。那刚才波费讲的那一套机制呢是 iCloud Photo 对。好，所以那大家听到这里应该会有一些 concern 吧，就是说如果苹果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他以后可以 deploy 任何他想要的就是判断机制，然后最后去解开使用者手上的照片，然后他们就可以 就是 user 的隐私权到底有没有受到保护啊？哦，
是。
那我在想这个，因为你知道我们传统在讲隐私权的时候，我们都会讲的是用户手上的东西它没有流出去嘛。哦，
对。
那可是有的时候你手上的东西，比如说那张照片本身没有流出去，可是你的资讯还是流出去啦。我举个例子来说，这一套机制想象中的它也可以去做不同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特定人物或是特定的物体，然后去把它就 hash 起来，然后让 iOS 去下载这个 hash 过的东西，然后就去比对使用者的账号里的照片。哦，那虽然说这个比对也都是在使用者的手机上完成的，但是如果他触发了某一个比对 match 成功了，然后随后也达到一定程度了，那苹果就有办法知道你拥有某一个人的照片，或是你拥有某个东西，就或你的照片里有某个东西，所以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资讯的，就是一个个人资讯。
是的，
我即使我没有看到你的照片本身，可是我知道你照片里有什么，其实这也是一种，也算是隐私的范围之一啊，对不对？
没错，这就像举个大家可能会都比较多人知道的实例，就是黑暗骑士里面蝙蝠侠为了追击小丑，开启了那个就是所有的手机里面的那个，反正他可以听到所有手机的内容，
是是 是, 是，
然后利用系统去定位说到底 Joker 在哪里，
是，所以对，有点像那种概念，就是说我苹果可以打造一个系统，然后不过我还是要讲的是抽象上，你可以不需要拿到 user 的 photo 哦，就说诶我在你的装置上完成判断，但是最后我还是知道了这件事情，即使我没有看到那张图，对啊，所以有一些人在 argue 说苹果这个动作啦，对啊，那当然你去看苹果的新闻稿，你会发现有很多的 testimonies， 就是很多不同单位的人来提出来说啊，这是一个创举，然后苹果在不侵犯 user 隐私权的状况下做到了这个加强儿童保护的这件事情，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会烧一阵子啊，因为虽然它还没有上线，它应该是到 iOS 15才会一起出现啦，对，但整套怎么讲，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它会不会给苹果太大权力，那不过反过来说啦，其实 OS 跟硬体都是苹果做的啦，所以其实同样的事情要发生，就是你担心的是可以还它可以远远的更糟啦，如果苹果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对。不过反正我觉得隐私这一些隐私跟隐私有关的东西，就是这几年我们都看到了嘛， Apple 的这个动作都很大，然后很激进。像我记得我们好像上一集才聊过吧，就是 iOS 13, 14, 15都有跟隐私权相关的一些新功能，然后也影响到开发者嘛，对不对？
是
3 with Apple 啦，然后 SK Ad Network 嘛，然后今年 iOS 15是Private Relay 可能是最明显会影响到的，对啊。
嗯哼，
那就是 Apple 在强他做这件事情，我们都会有一种被强推，就他要这么做就这么做了，然后而且都会有一些可能是 breaking change 或者是你 app 要改版什么的，不然就不能继续上架。哦，那这一个我们刚刚在讲的这整套机制当然是内建在系统里的，所以开发者不用做任何事，对，但是就会变成说 user 没有选择，他必须去，就是他的手机就会多了这一个机制，对。那当然我觉得跟美国的重视儿童的这个权益的文化也有关系吧，因为像这样子的一个他整套机制应该说他要拿到这个资料库，其实就是因为美国本来就有这样的专门的单位在处理这种儿童的跟儿童权益有关的事情，对。好，反正讲很多就是苹果做的这件事情，那我们从技术的角度聊了一些啊，然后也从隐私权的角度聊了一些，对，那我觉得这可以大家可以继续观察后面 对啊，那其实这也让人想到那个 COVID-19 的 tracking 嘛。
是。
突然忘记那个 API 叫什么来着了。
是台湾，你说台湾的吗？
Contact Tracing 嘛，对不对？
对。
就 Apple 跟 Google 一起合作做 Contact Tracing。
那个是个 framework。
对，它有个它。
Contact 吗？
其实类似的议题我觉得之后一定会出现。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 user 特定的资料，但是你资讯，但是你又不想expose 出来 user 是谁，或者是说他某些不需要知道的东西就不需要出现，就不需要 expose 出来。对对对。那我觉得这种东西会后面会有更多啊。那甚至我都在想说会不会以后工程师在隐私权的议题上面会变成有一个就比如说大学会不会开课去讨论，专门讨论这些东西。对，因为它不单只是在讲技术，你还要讲到很多资料上的处理等等的。对，可能会因着 Apple 或是一些大公司推隐私权强化而变成显学也不一定啦，我不知道。
其实 data integrity 一直都算是一个不算太冷门的主题吧，就一直也反正都一直有讨论声浪嘛。
是。
只是说我觉得这一个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争，因为毕竟这刚我们讲这套机制很显然不是纯 on device 嘛，但是
对
你好像也是可以稍微说，因为 iCloud Photo 毕竟是存在 Apple 的家里嘛，那如果我们这个仓库里面有犯罪行为发生，那身为仓库的管理人自然该出手做一些事吧，那当然这就隐私权和这之间的界限就是一直在拔河嘛。
是。
那身为像政府这种角色，当然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更早的去拥有更大的公权力，那当然是为了犯罪，但是这一题西方世界的一直以来也一直有这种电影或是漫画，比如说 Watchmen 啊或是 Minority Report 都在讲这种事嘛。对不对？这个对啊，这个我相信这个议题一定是会一直是大家都很有争议，然后应该也会再烧比较久吧，因为像如果跟我刚刚查一下是 exposure notification 啊，就是
铺路通知。哦，改名了。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铺路通知基本上这些东西还是你大部分资料还是你手边有的， Apple 给你是那个有通报的，对吧？
是。
那基本上你的资料还是在你这里这样子，那但是因为牵扯到 iCloud Photo 嘛，本来就在那里，然后他也有权去看你的东西，那这件事情就老实讲跟其他的那些 cloud storage 本来就会去偷看的好像拥有一样的权利，对不对？比如像 Notion 刚出来的时候不是就有人说什么他写的笔记，然后既然有 Notion 公司跟他连说你那个做不错，我们想跟你谈合作。对不对？大家都担心你是像这种就是事情变成这种方向，如果老实讲他们要做也可以嘛，我可以放一些
技术上一定做得到
的。对对对对 对, 对。或者是说我可以拿来做很多很可怕的事情，我就是把某些有特定言论的人或是有特定政治倾向或什么的这种标签我们放进去嘛，我们是可以 label 一些人，对啊。
比如说我不用看照片我知道他的声纹，假设我们来 crazy idea 了一下好了，比如说 Apple 这套系统他跟 FBI 合作或是 CIA 合作好了，就是恐怖分子的声纹他们可能已经情报单位窃听过了，知道他的声音是什么了，然后呢这个东西加密了，然后放到 Apple 的装置里面，然后呢如果他们有使用的话呢可以 detect 出来说这个人可能就是那个人等等的，或者这个人有跟那个声音的人通话过了 match 起来了。对，这个同样的机制似乎是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哦。对啊，
没错。我觉得你讲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看到 Apple 这么多年来这些隐私装都跟 Hash 有关嘛，但是这件事Hash 这件事情其实只是担保一件事，就是说你不能一眼认出这个东西属于谁或者这东西是什么。但是这是它的本身所带的 content 里面的意义，但是如果这些东西组合起来是有 context 或是 schematic 这种你 Hash 解决不了这件事情这个，因为这个 Hash 本身是带有某种目的性的，就像这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说我在你这边激发一些信号或是发现一些 match， 那其实我多少也是这也是你的个人资讯之一啊。
是。
对啊。
好， 我们的开发者新闻聊到了40几分钟，
已经没错，是不是想要掩盖主题太短？
剩下的时间没有办法讲主题，只能讲劝败话，没有啦，还是要讲一下啦，对啊
，OK，
好啦，我们来讲这个这礼拜的主题好了。但是我要讲一下说这礼拜主题我的发想是怎么样，就是说。因为最近其实 Apple 的技术话题就围绕在比如说 Swift 最新的那个 concurrency 嘛，或者说 Swift UI 的东西。那我们两个最近又很忙，然后就是没有梗啊。其实主要还是我们没有梗啊。对，好，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 Weekself 已经做到了80集了，然后我们过去有这么多的节目，有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我们想要 reuse 的？应该说可以拿来老调重弹、哦、那这个 reuse 题目的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在76集就有用过了，就是我们 reuse 了 work from home 的主题、嗯、那所以我们今天我想说我们就来 reuse 节目这个概念，所以
reuse 啊，
对对对，所以我今天然后我就随便去找了，就看一下过去的节目，然后想说那如果我要在很短时间内重新谈一个题目的话可能会是什么呢，结果我就找到了46集就是推你入坑 Swift UI 不后悔。好，那请大家不要急着关掉、嗯、因为我们最近聊太多 Swift UI 了，可是我觉得从真的在写 Swift UI 到 Production App 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题目可以再稍微快速的重新聊一下啦。对，因为我们以前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在介绍说 SWUI 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学 SWUI。那我觉得以你我现在的经验，我们应该可以去讲一下说如果要开始入坑 SWUI 的话有没有更理想的途径这样子，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可以避开的东西。对。
嗯。
那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好了，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你想学 Swift UI 或者说你想要导入 Swift UI 到你的日常工作或者你手边的专案或者 side project 的话，有什么建议齁，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好好，第一个就是一样啦，就是以前我们说 iOS 13最好可以跳过，就是从14开始，那这个建议在过去在因为我们这个上一次谈是去年，对，我们那时候是这样讲的，我到现在也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直接从 iOS 14开始，你会省掉很多力气啦。对，
真的。
就怎么讲，是不是用 iOS 13为基础来写，你还是可以写出一些功能也是 build 过的，但是很多地方就是会要 work around。 对，
太多坑了啦，我觉得重点是
对，那 work around 我们以前我不确定我们那之前的节目有没有讲过，但是以前我都会说有一个套件是必用的，叫做 SwiftUI 的 Introspect、
嗯、
它这个套件的用意就是说让你在 SwiftUI 的元件底下去抠到说它底层用 UIKit 的元件是什么。对，那我们现在也都很清楚说 SwiftUI 是抽象的去描述画面的一些关系，而不是真的有一个实体嘛，所以说你写 SWUI， 比如说你写了个 view， 然后你去 introspect 它底下的那个 UI view 是什么，这件事其实就是一个 workaround。 对，那一开始我在写的时候，一开始我学 SWUI 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诶，这样子的技术很好啊，因为我还需要有一些 UIKit 的知识来，或者说 的 API 来辅助说我 SWUI 有些东西改不了、哦、比如说text view 好了，比方说我写了 text view， 然后我想要改它键盘的一些属性，比如说我想要把它改成纯数字键盘等等的。那这个东西在 SWUI 的
key type，
对，那这个在 SWUI 的 API 里面可能没有那么完整可以让你直接用，所以你必须去找它底层用到的 UI text view 是什么。那所以本来用 introspect 这样子的机制或者这个套件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回去用 UIKit 的方式去设定一些东西。对，可是我现在会比较觉得说如果你要做纯 SWUI 的 app 的话，你可能或者说你是要练习你的 SWUI 的开发的能力的话，我会觉得说最好一开始不要导入这样的 机制，或应该说这样的一个辅助工具，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workaround。 那我觉得你在学习上可以假装没有 UIKit 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啦，因为 SwiftUI 的思维模式其实跟 UIKit 完全不一样。那如果你把这两个idea 混用的话，其实我觉得会阻碍你在学 SwiftUI 的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对，你就会变成一直想说，我要知道这个 view 它的颜色或什么，我要 get 它的什么，或是它的 friend。现在我们会用比如说 Geometry Reader 去读 SwiftUI 的它 render 出来之后最后那个 view 的 size 是什么嘛。那如果你就想说不行，我要在 runtime 我就要知道那个它底下 UI view 的 size， 我就用 introspect 的方式去读。那久而久之你就一直都在用 workaround 了，你的思维方式也都是会变成一直都在想说它底层是什么东西。
那这样子
的做法，其实你用到了这个，如果你不写 iOS， 你去写 Watch App， 或者说你去写 Mac App 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通用了，因为你可能本来你是去抓 UI View 的，你现在变成要去抓它底下可能是 NS View。那如果你刚好 SwiftUI 又用 Catalyst 方式去 deploy 的话，你又反过来又要回去抓 UI View 了，所以就是一团混乱。所以我现在就会觉得说 Introspect 这样的一个机制，就除非你已经很清楚 SwiftUI 的一些特性跟它整套的模式，到你都已经很清楚了，然后你又觉得说我还是需要有一些方便我去改它的一些底层的实作啊 ，UIKit 实作的东西的时候，你再来用。不然，如果是初学或是刚开始导入的话，我会觉得那不要，你可以有把握了，你再来用这样。
嗯，
对。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说，我就需要 UIKit 的 API 去指定一些东西，那就 SwiftUI 的正统方式还是用
UIView Representable。
对 ，Representable 就把它包起来。嗯。那而且我觉得用 representable 去封装一个 UIKit 的元件会强化我们在做 API 的 design， 就是
是没错。
对，虽然我老实说啦，我们在做 representable 的这个包起来的时候也是会遇到一些坑的，就是你知道SwiftUI 的 life cycle 或者它 render 的时间点跟 UIKit 的东西一定还是不一样，所以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冲突，可是至少你可以去掌控说我这两个东西各有各的机制，然后我是用原生给我们的 API 去把它融合起来的。对，因为 representable 它就是有一个是 create 的时候的初始化的东西嘛，跟后面 update 的两个你要去实做这两个东西，
是
这两个 function。 那所以如果你这两个 function 写得好的话，照理来说你应该不会遇到太多 bug 才对啦。应该对，好，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有一个点，我觉得是重点啦，就是因为我觉得 introspect 有一个有点危险的假设存在，也就是说我们每看一个 view 背后一定有一个对应的不管是 UI key 或者 app key 的实体在那里。
对，
但这件事真的会 always true 吗？就像你刚才有提到嘛，我们知道 SwiftUI 的 view 在描述更像是在从一个 high level 的角度来描述这些 view 之间的关系。那现在可能是因为它仍然是用 UIKit 打造起来的，我们讲 iOS 的部分，然后在上面做这个 view，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随着时间的发展很可能就不会再，我不敢说一定，但是我觉得很可能不会再出。然后但是无论如何这跟 SwiftUI 本身的设计精神我认为是有冲突的，所以如果你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你仍然用这个角度进去的话，你就会有那个思维，一直觉得背后一定会有一个实体存在。但我觉得这样对 SwiftUI 的开发，一个是你跟它设计理念有点冲突，所以我相信在摸索和探索过程中应该会相对比较颠簸。然后第二就是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是有一天一定会失效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时候。那如果到那个时候的话，你已经很深入的开发一个甚至是 production 的 app 的话，那我想你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痛苦。
对，那我们自己经验嘛，就是说如果我必须要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特别写一个 function， 然后去或是一个 class 之类的啦，反正然后特别去标它的 deprecate 的时机，比如说我只让它在 iOS 13.0 到什么 14.1 之类的，然后超过这个版本我们就要去 deprecate。 那这个我讲的这个东西啊，因为 CVUI 的确有很多不同版本上的差异，有的真的就是 bug， 然后我们也的确会常遇到做 workaround， 对，所以不一定是 introspect 这个方式，但是如果我们要做 workaround 的时候，我们就会就是要建议大家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去标明说你这一个 workaround 直到某个版本以上就不要再使用它了，你就要标 deprecate。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习惯，因为软体的专案在维护上，它一定会去随着时间演进，你一定会忘记之前做过的事情，然后你一定忘记当初这个 workaround 为什么要写，然后它影响的范围是怎么样子。对，那你如果用刚刚讲的 introspect 嘛，它其实有点像是我们最早一开始学 Swift 的时候，你就遇到 optional 不知道怎么解决，就给它加一个惊叹号那种感觉，然后你加久了你就会出事这样。对，那我现在说的就是说，所以我们妥善去使用妥善使用 workaround 的方式，就是就是你要标说它只能到什么时候就不要再用了。那你如果标了 deprecate 的话，至少比如说以我刚刚例子好了，它可能运作范围是 13.0 到 14.1、哦、最近的确发现有这样的一个 bug， 就是在 13.0 到 14.1 的范围会有那我们就标说 14.1 之后就 deprecate 了。所以说如果哪一天整个专案的最低资源版本提升到 iOS 15 的时候， compiler 就会告诉你 warning 说这边这个东西 deprecate 了，那、啊、你如果 target 最低 iOS 15 的话，你这时候就可以把那个 workaround 拔掉。对，当然前提就是你的专案里面的 warning 一定要清到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有哪些，你才好管理啦。我有些开发团队是不重视这个，但是我个人你也是啦，我们就是很重视说专案里面就是 compiler 告诉你的 warning 都要清掉，不然的话就会太多
杂讯太多，你就
对你就会忽略掉
讯号之中。
对，好，
就我蛮认同你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个人的开发经验是我认为管理一个东西的 scope 啊，和能够理解说这个东西的 boundary 在哪，是让一个专案可以 scale 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你要知道这件事到影响到哪里。当然你说这 workaround 我们就不管了、啊、它什么死掉好像也没差吧，感觉好像也没差，可是就像你讲了，时间过了之后有一天你就被这东西咬到。就结合你刚刚讲的这个 introspect， 让我想到之前我有一个例子，就是在 case iterable 出现之前、enum 是没有办法 iterate 的嘛，对不对？然后那时候有一个 worker 大坊间名流传的 workaround 就是说enum 但是那时候也还没有 ABI stable、所以做这件事很显然是有点冒进的，但是只是一个好玩的解法，至少能解 enum。 反正 enum 总是储存在某个地方，那这其实我们知道是某个 metadata。然后当初是这样子，就是 enum 的 case 是它实际上储存仍然是一个 integer， 然后它 integer 是从0开始，那就是0123456789这样的 increment 这样。那当然后来为了安全性的因素嘛，就是加了一些 hash 然后把它处理掉，就不是这样了。但是那时候的做法就是说，你只要找到这个，你只要知道这个 enum 的 metadata 在哪个 address 里面，你直接强制 access 这个 address 的 memory， 然后呢把它用就是 cast 强制 cast 回，你就是有一个 onset b cast 嘛，你把它 cast 回这个 type， 你就可以得到，反正你就一直 cast 一直 cast cast 到不能 cast 为止，因为它可能比如说你四个 case， 那就是可能 0123 到时候你就 cast 失败，你就可以得到所有的 cast， 但就是某种 cast iterable workaround。 那很显然我们知道，如果你真的把这种东西干在你的 app 里面的时候，你怕在升级 Swift 的时候你整个 app 都炸掉，会怎么炸你完全不知道。
对，
是的，大概就是这样。
对，所以我记得我之前就是找到 Swift 的某一个 bug， 然后我们写了 workaround 的时候，我就是下了一个结论，我就说我觉得工程师管好 workaround 是很重要的，就是什么时候 introduce， 什么时候 deprecate 要标清楚，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套，
非常认同。
好，然后 继续讲说还有什么我觉得可以建议大家的齁，就是我们之前说你如果想要学着写 CVUI 可以写 widget 嘛， iOS 14的 widget， 我现在完全不建议、
嗯、为什么呢？
我现在完全不建议大家去写 widget， 因为第一个是 widget 的机制，它就我们之前也聊过 widget 它跟 Apple Watch 上的 Clock Kit 基本上是 一样的更新机制，然后、嗯、这个更新机制会让你觉得很烦，因为第一个它有的时候它就不更新，你就不知道到底是你写错了，因为你可能写错导致 crash 所以它画面没更新，还是你触发了它的 rate limit， 你可能触发太多次了所以导致没更新，还是系统的 bug， 你根本很难 debug 这件事情、
嗯、
所以除非你的 widget 只有一个画面然后都不会动，那我就 OK。 可是如果你的 widget 是要有一些动态资料的话，就是我觉得 SVUI 的学习再加上 widget 这套机制的学习会变成两个负担，就是
嗯哼，
就是负担比较大这样子。我觉得除非你很熟悉Clock Kit 那套机制，然后我觉得 OK。但如果你没有写过 Apple Watch 的 Clock Kit 的话，你就来写 iOS 14的 widget， 你就会变成一面学两个东西，然后你都不知道自己是写出来是怎么样。对，
嗯，
然后再
补充一下 SVUI 的 bug 加 widget 的 bug 可能会搞死你。
对，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 SVUI 有一个 layout 的特性，就是你的size 是从 content 去决定的，也就是说你放了字放了图然后那它自己会去填满，对不对？可是 widget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因为它 canvas 通常比较小嘛，就是你荧幕上的一小区块而已，那而且 widget 又有很多不同的尺寸，就是你在不同的装置上它的尺寸就不一样，你也不能哈扣一些值，所以就变成说你对于 CVUI 的 layout 的这个特性要很熟，不然你很容易就写出一个破版的 CVUI 的 widget。
嗯，
对，非常非常容易，你就会说我现在在这个iPhone 12上的这个 widget 看起来很美啊，就你拿到那个 iPhone 12 mini 的时候就坏了，因为就超出去，因为你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一些细节。那这其实很仰赖你有好好使用 preview， 然后好好去规划说你的 content 超过一行两行的时候要怎么办。然后、啊、那如果你就是想说我小一点点的时候我字要小一点，然后大一点的时候就怎样怎样，然后其实这个复杂度也蛮高的，所以我觉得 widget 写起来其实也蛮对于 layout 的这个layout 复杂度蛮高的，所以它要求也不低。对，那最后一个反对的点就是 widget 用的人也好像也不是很多啦，所以你就写出来之后其实实用性除非你有很具体说我这个 app 超适合用 widget 来做一些事情的，那你可以，可是你知道 widget 我们刚刚讲了更新机制嘛，就是你基本上你也不能做动画，然后你也不能做太多的触碰的Touch Area， 你尤其你最小的 widget 的 Touch Area 只有一个，就点下去就只会开，就点任何地方都是开同一个连接。Medium 跟 Large 或是 Extra Large 才会说不同的地方可以点不同的东西。可是这个其实也，我觉得反正 Widget Kit 跟 SVUI 就双重的这个学习负担，对，可以不要这样子。那你会说，那如果我不学 Widget， 我又要想学 SVUI 的话，怎么办？我觉得最简单还是一样啦，就我之前讲的，你就是拿你现在有的画面然后试着用 SVUI 去重刻，我觉得这是因为你第一个你不需要设计师出新的图，你就可以利用现有的，而且你可能之前用 UI 可以做过了，你现在很熟悉那整个 layout 的可能一些要注意的地方，那现在用 SVUI 重做一次其实就是在练习 SVUI 的 layout， 然后还有它你在串资料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练习还是最简单的啦。对，
那我要补充一下，我大家在我练习的时候要记得忘掉你在 UI key 的那些东西。
对对 对，
你要从 layout 的 high level 角度去思考，然后看一下 SVUI 怎么制作，不要从说我 UI key 怎么做，然后我好像可以用 SVUI 对跟我 UI key 所谓切榜或是堆图的方式一样，就是可能也会蛮颠簸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以后有机会要一定要来聊一下 CVUI 的 layout 到底是怎么 lay 的，因为
没错，
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只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认真讲过。好，我先下棋子了。
我有啦，我们之前有提过说 layout， 其实 UI layout 昨天要来聊一下，但只是说因为你比我熟嘛，我觉得我自己也还需要一点时间去把整个，因为它其实也还很多小地方都有美美嘎嘎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我还没有微观的东西认识不够深，然后就是宏观的地方也还没有建立一套系统。但对啊，总有一天要聊一下。
其实不是只有你啊，我每天写 CUI 也都会学到新东西啊。对，我觉得我们等有把握一点再来讲。好，
对，我们可以开个专题。
好，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 preview。我们之前应该也有讲过啊，你我觉得所有 CUI 的专案你一定要确保你的 preview 是百分之百可以 work。那这件事情在 iOS 13的时候很麻烦，因为 iOS 13那个时候的 Xcode 跑 CUI 超级慢的，你本来想用 preview 来加速就会变成减速了。
没错。
可是后来14或以及最新的新版 Xcode 的时候 CUI 已经 preview 很快了。那我觉得我们如果你要导入 CUI 在你的团队中，一定要养成习惯，就是那个 preview always 是可以显示出来的，而且尽可能去 match 你要的，就是你写一个 view， 然后它可能有比如说三种资料的差异会造成它 layout 可能一些变化，那你最好 preview 你就把三种假资料都喂进去给它，就让开发的人跟比如说 code review 或是未来的自己未来的同事都可以很快的去看到说这个 preview 应该说这个画面它是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就要仰赖我们 preview 要建立好。对，那所以我自己会要求自己，我会要求同事说 preview 我们这个尽可能的让它就是跟，因为你毕竟 preview 就是用模拟器跑起来的，所以照理来说你喂给它够真实的资料的话，它应该就要做的跟实际上你 run 起 app 的是一样的嘛。对，这是我们的目的。对，就这个 preview 的努力维持它的完整度。对，这概念有点像是如果你追求core coverage， 那我觉得这个就有点类似叫 preview coverage 的概念吧。因为毕竟我常说我觉得 CUI 的 preview 就有点像是一种 test。 对，只是它是你开发者自己用眼睛去看的啦，
visual test。
没错，
而且我觉得 preview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觉得如果比如说你的 preview 假设是打比如说 designer 一定会出个一版给你嘛，然后每个画面可能有些代号什么，因为我们知道 preview 是可以加 label 的，
是，
然后甚至如果把这个东西如果能够连接起来的话，我觉得有个很强力就是比如说你我像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经验，就是像比如说我加入一个已经存在的团队开发，比如说好今天跟你说这个画面有 bug， 然后就交给你看，如果没有人带你的话，你就想问你，如果这装又不小，你要怎么找这画面？
对，
这个就有点困难了，对不对？
我觉得之前你好像也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 app 里面这个画面到底是哪个档案，怎么找。
对，
CUI 又很难，你又没有办法去看它底层的 class 是什么名字。
对，因为没错没错，然后
但其实 preview 做得好，其实你
这件事变很简单，
查到。对对对
对，而且甚至因为像以前我自己的做法是我进到 runtime 里面，然后把那个 view hierarchy 整个弄出来，然后很快我就可以得到一些 class name， 然后我就可以从里面下手嘛。但我仍然是要跑起来，但是如果你 preview 假设说你 preview 真的能够做到跟 designer， 我们先假设 designer 出给你的图也是非常的有很高的工业标准，然后可能都有代号，一定会有代，每个图一定会有代号或什么的嘛，或是有 view 的 hierarchy 嘛，比如说这是sign in 点那个 login button， 或者什么 sign in 点 email label 这种的，那你如果 preview 完全能够 match 这些东西，你根本是连 app 都不用 run 起来，你一下就可以定位说这个 view 在哪里，然后你马上就可以开始开发，而且你连就我觉得这个真的 Xcode 当 preview 效能达到之后，那个开发的爽感真的我觉得差很大，落差很大，有 preview 在的时候。
啊，其实最近我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像我们被开出一些 UI bug 的时候，我都可能用很短时间把它修好了，因为找到问题的速度太快，然后你又马上去改一些值，你就可以立刻看到效果，所以我可能就是改完之后 app 最后 run 起来一次，对 ok 就好了，但是在那之前 preview 可能调了很多次这样。对，
是的，
不过
而且
没有，我要提醒一下，就是 preview 的时候有时候看起来是对的，不代表你 app run 起来也是对的。
没错，我这样讲这件事情，我没遇过，我遇过 preview 看起来是这样，打开 simulator 是另外一回事。
对，就是偶尔还是因为你比较复杂的 layout， 比如说我举例来说，你可能用 geometry reader 或是你用 on preference change 这些机制去动态去要一些 frame size 之后，你再去设定到某个 view 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它牵涉到它 render 的运算可能有一些顺序或什么，不知道齁，但是 simulator 跟 preview 跟实机可能会有一点落差。对，我就有遇到，那你就当它是 bug 吧，所以最后可能还是要把 app run 到实际上看一下啦。对，但
是
大部分的情况，因为我刚讲的这个情况可能只有 1%、 3% 之类的吧。对，对 OK， 随便乱喊了。好，那再讲一个小建议齁，就是如果你的团队里面设计师很不错，就是他们 design spec 会给很完整，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色码的色盘色票，这叫什么，就类似那样的东西。
Design system 啊，就是或者是他们的。
对对对。那可能会有色票，可能会有一些固定的 icon。然后这些东西其实你可以用 SUI 的 preview 去把它重新做一次。
对啊。
什么意思呢，就是像我最近就干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在做一个新的 app， 然后一开始的一些 design spec 还不是那么的明确，那后来才改了到比较确定的版本。然后所以说我就在 review 说，诶，我们以前写的这些色码或是在 code 里面指定的这些颜色有没有对啊。那因为它现在已经有一个新的 design guideline， 然后它有完整的色票可以看，设计师就把所有的颜色，比如说这个 app 用到了20个颜色好了，他就全部把它一块一块的做在那个 figma 或者是 sketch 上面，然后就你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所有的颜色，然后它色码标在上面，可能还有名称这样子。那我就用 SUI 去复刻了一次整个 design 的设计师提供的这个东西，就是他用 Figma 做，然后我用 SUI 也做了一次，然后就是做的几乎一模一样。那但是差别就在于说，因为我们是在用 code 去 code 它，所以我们可能会去说，哎，我的 color 是 static 的，然后这个名称是什么这样子，所以虽然看起来一模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去 code 了我们写好的这些 static color。 那换言之，你看起来一样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实作应该是没有错的，就我们呼叫的这个颜色应该都是对的。你不一定要拿 SUI 来做 UI， 你也可以拿来做一些设计的辅助工具。对，
是的，
所以我最近就干了这样的事情，那自己觉得很好玩。好，还有什么建议？ Poppen， 你是不是一直很想写 Mac App？
对啊，但我打算把这个留到下一集再说，因为我们下一集又想不到话题。
好，好啊 ，OK， 那我想一下啊 ，SUI 的建议应该目前有这些吧？哦，然后如果你要做 side project， 你当然就用最新的 Xcode 啦，用新的 beta 版来做，然后直接 target iOS 15。对啊，这个是最省事，这个是尝试啦，但是我觉得还是最后再讲一下。
对啊，
对，好，OK， 所以我们今天 reuse 了推你入坑 SUI 不后悔的一个部分，就是你想要开始入坑的话，有什么可以值得注意的地方？这样，对，至于你想要一些教学资源的话，我们之前的那一集节目我们就把 show note 连结再点过去 reuse 它的。然后再补上，因为其实现在每个人因为其实我们节目之前节目在推坑 SUI 的入坑的时候，就也蛮多听众来问我们说，那有没有推荐的教材，我现在都会推荐 Apple 自己官方的，你自己先玩过一次。对，那我们这个连结也会都补在 show note 上面。好，我们今天的 reuse 主题就到这边，那接下来进入
劝败。
你先讲，我先讲。
好，换我先好了。我今天要劝败是，对，我要劝败是一个前阵子才发布，即将有出续集，然后一部我觉得，对，游戏，一部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一玩， 欸，但是刚好我现在讲这时间点刚好有点过了，因为上个月 PS 免费领，就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它就像一个很精彩的紧张悬疑的动作小说，但是短篇的，因为它其实游戏时间没有很长，真的要讲的话可能不到十个小时就可以过关。然后这游戏就是瘟疫传说无罪，但我必须先讲一下，如果对老鼠很害怕的人可能不要入手，或是先看一下影片能不能接受，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老鼠出现。然后主题是就是当初欧洲黑死病鼠疫发生的时代这样子，然后基于这个里面上面的一些加上一些神秘力量啊，然后炼金术啊柔和出来的，虽然题材都，对，题材都蛮老掉牙，但是整个我觉得节奏够紧凑，然后剧情的张力也很够，然后反正主角是一个贵族之后的一开始还有点小公主病的一个，反正就一个姐姐，然后她有个弟弟，就是因为从小体弱多病，所以她几乎没有见过她弟弟这样子。然后游戏还蛮特别，就是虽然有点，也这个地方是有时候会让人有点出戏，因为女主角呢就是那个姐姐，她小时候她爸爸就教她投石术，所以她有个投石锁，所以她投石很准，但那个投石力量太强了吧，一发就可以直接把那个训练有素的士兵给爆头有时候很难理解但是这个重点是
反差萌，
她不是，也不是，我觉得就是她并不是一个说你很需要瞄准或是很动作的游戏，反倒投石，我觉得她投石就是很容易必死，是其实要告诉你就是她其实是比较偏向解谜的，因为你有些敌人打不到，你可能要想一下怎么弄。那但是当你满足的条件的时候，基本上敌人的血量的厚度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啦。大概是这样。只有可能比较大型的头目的时候，你可能要多投几次，但重点也不会再说你要，比如说我很高速连发，或是我打得多准啊，来决定胜负，并不是，这是比较偏向意志型的。然后整个过关也是你必须要思考一下你要怎么，因为你后面会遇到大量的老鼠出现，然后老鼠有个特性就是怕光，那你要怎么样安全的度过这些关卡，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体验的小品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因为主角长得非常真所以跟他一起冒险的时候心情很愉悦。
那顺便讲一下好了，因为瘟疫传说无罪这个游戏在7月份 PS Plus 是就是免费游戏，那现在这个时间就从8月5号开始在 Epic Game Store 上面有一周的限时免费，所以如果你有 PC 的话你可以去领，那前提就是你，因为我们大家常说 Epic 就是各自出售的一个概念就各自换游戏啊，看你怎么想啦，反正就是说跟大家讲一下有这件事情。
你说可能下载完完隔天就会看到 YouTube 出或什么 Google 广告出现捕鼠药之类的吗？
没有啦，因为就 Epic 的这个再聊啦，对
OK
好，那换我咯。 OK、我要推坑的是我最近刚白金的那个游戏，但这个游戏也两年了，就是星际大战的中文叫什么啊
组织陨落吧
组织陨落啊，因为对岸的翻译叫陨落的武士团吧，那台湾这边是组织陨落这样子，就是 Star Wars Jedi Fallen Order。 那为什么会推，因为这个游戏其实我出来的时候我就很有兴趣，只是我一直等到它特价才买。然后这个游戏就是你很好去扮演一个这个绝地武士，就拿光剑的角色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应该是史上最好的就是体验绝地武士然后光剑战斗的一个游戏，对，应该没有错。
对，
那
战斗爽感们很高啊，就是相对于其他的星战游戏啦。
是，那因为其实电影改编的游戏或是漫画动画改编的游戏其实很多都很雷嘛。就是 Star Wars 当然也有出烂作过啦，但这一款我觉得只要你对于光剑有点兴趣的人都应该玩玩看
没错，
因为它有一个设计上就是你可以自己改造你光剑的外形，那我觉得它对于整个 Star Wars fans 的照顾是蛮够的，就是你能做的招式啊，刚刚讲的外形，但还有战斗的就光剑使用的招式有非常多，而且后面还会有一些惊喜，就是越来越多的招式可以使用，就主角可能 有他自己独特的招式这样。对，然后因为我记得以前在迷 Star Wars 的时候还有看过一些光剑战斗的好像有七型剑招的论文什么的啊。Anyway, 那游戏的类型其实它是有点缝合这样子，就是它就结合了很多种像是那个有点像古墓奇兵秘境传说那种，就是你要解谜跟爬攀爬攀爬游戏。然后另外一方面它的存档的机制有点像那种 Dark Souls 那种，就是你要跑到一个点才可以存档，然后而且你存档的时候选择回血的话就会怪物就会重生这种。对，工作室叫重生工作室，我是觉得怪物也会重生这样。对，然后对然后但我自己的玩法是调最简单，因为我比较想要享受剧情跟解谜的部分。那战斗就我觉得调最简单，你就有真的很有绝地武士的那种强度的感觉，不然你会觉得你被一个风暴兵虐也是很奇怪的感觉，
超容易的。如果你选难的话，一下就被打死。
对，因为 Perfect 还比我早玩游戏，然后也是很推。对，那我自己是拿到白金的，我刚玩不久。然后我觉得，对星战迷或者是说对光剑有兴趣的都可以玩。然后剧情我觉得也不错。对，唯一的小缺点就是角色的这个脸部的这个表情比较面瘫一点，就是我觉得他脸部捕捉做的比较不好一点。对，可是就玩到后来有一个角色，我就突然觉得他的怎么脸部的捕捉表情好立体了，然后就觉得突然有点落差，就是为什么这个女的看起来这么的。
我其实在想她是在后期才加入捕捉的，所以那时候可能已经有一定的成熟度，现在前面不知道在干嘛。
对，我觉得她就突然出现这个角色的表情非常丰富，然后就突然觉得其他人好像怎么搞的这样。好，没事啦，反正我很推这游戏。那
没错，好玩。
还有一个缺点，但对我来说不是缺点，就是如果你是路痴的话可能会玩得有点辛苦，因为你如果是路痴又是强迫症会玩得很辛苦，因为它里面很多东西就是告诉你说地图上有几个所谓的 collectibles, 就是你可以去捡东西，捡特定的东西嘛，要去找。对，那如果你是会迷路的人的话，因为它地图就类似魂式的那种地图，就是跑到一个地方然后立体的，然后你最后打开个捷径会绕回来，就说哦原来是接到这里哦。对，那如果你很容易迷路的人会很痛苦。那他的地图虽然我觉得他地图也是可以看，可是因为他为了符合星际大战的那种美术风格，所以他就是用那种全息投影的那个，就是你看 R2D2 投出来那种。
是啊。
地图。对。所以好，反正就我觉得很推。好。今天节目有够长的了。不要再废话了。我捡起来应该很痛苦。
好，那赶快。快乐时光总是特别乖，又到时候说拜拜。
喜欢我们 Podcast 节目的朋友呢，欢迎到 weekself.dev 的官网，然后也可以把这个连结推荐给其他的朋友。然后我们今天是在 Twitter 上面做直播，我觉得这个整个用起来好像也不错齁，至少我看听众朋友都好像在线上，也就是听起来他们的聆听的品质应该不差啦齁。好，所以我们之后可能会继续使用。对，那我们录音时间有录音的话应该都会在周五晚上10点左右，然后请大家密切留意我们的 Twitter 账号的公布，我们 Twitter 是 week_self。 那最后请大家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5星的好评，谢谢大家。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